我是主持人冯志梅。在前面几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讨论到要帮助一个女性啊，帮助一位姐妹来面对她生活中种种的挑战，她需要知道一些真理，她需要知道一些原则。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讲了四个重要的原则，我就来复习一下。第一个，我们要帮助每一个女人知道她在基督耶稣里是独特的无价之宝，她的肯定是来自于这个独特的身份，她是神所造的那个无价之宝。第二个呢，我们需要帮助一个姐妹知道神是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所以她的需要不是从丈夫子女身上来得到满足，而是从上帝那里得到满足。第三，神给女人最尊贵的身份是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成为妻子和母亲。那是以这样的一个优先顺序下来，所有一个女人其他的身份都是在这四个身份之后。好，第四，妻子透过敬重顺服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帮助者，这也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和工作。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五个，当我们辅导一位女性，当我们帮助一位姐妹的时候，我们要让她明白什么样的真理呢？那其实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节目不只是给女性朋友听的，所有的男性，所有的弟兄，其实这样的真理也应用在男性的身上啊，只是在角色上面，有的时候丈夫跟妻子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但是有很多一般性的原则，对弟兄来说，对男性来说，也是完全可以应用的。那今天在节目里面，我邀请到好朋友齐丽华来一起跟我们讨论分享啊，当我们要帮助姐妹的时候，第五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丽华，我先跟你打个招呼。丽华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好，那你跟我们说一下第五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第五个重要的原则是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那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深信婚约的神圣，那离婚并非解决问题的好的方法，那任何婚姻里面的问题都应该透过圣经教导的舍己的原则去面对和解决。
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相信婚姻是一个非常神圣的盟约。你知道盟约跟契约不一样的在哪里呢？盟约它是一个一生的约定，它这里面是没有利益牵扯在里面的，也没有条件的，就是我今天与你立了这个约，我是以我的生命，我的人格，我的品格来做担保的，所以盟约也没有结束的，除了死亡能够让一个盟约结束，没有任何其他的环境或者是可能性能够让这个盟约终止，是两个人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信用来做担保的。那这是盟约啊，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约定，所以上帝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我们后来说还要加一男一女啊，
对
，OK， 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好，那我要问丽华，你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吗？还是以前好像也没有这么清楚？
对，上集我有提过，上一集我有提过我自己之前的婚姻，对，因为以前跟先生的关系不是非常好，那而且因着自己想要成为那家里的一家之主，对，所以关系是对立的，然后所以我们的争吵非常的多，那常常就是两天啊就要吵一次这样子，对，所以在这样子恶劣的就是彼此这样仇视的关系之下，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夫妻关系是渐行渐远，然后而且 他不明白我在想些什么，其实我也不太明白他在想些什么。
对，所以我听到丽华这样讲，我就觉得好像你们两个人是对手啊，不是牵手谈趣啊，你们两个人是竞争者，你们俩都在争要做头，要看谁比较强，谁比较厉害啊。而且丽华是非常能干的女人，真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男人她也可以过得很好呀，是不是？是不是当时也有这样的一种歪曲的想法？
有过对，也会觉得其实我自己养活自己，甚至我养活我的孩子都可以，完全是可以不用依靠我的先生的。
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没有他在还轻松一点，对不对？有他在还要跟他吵，还要跟他斗，哇，好累哦。
是，
其实很多夫妻有这种感觉哦。
对，对啊，所以那关系在一起是很紧张的。那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很以自我为中心啊，只看到我自己的需要，只看到我自己没有被我的先生啊，接纳肯定，可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去做自己该做的那个部分。那
你也没有去接纳肯定他，
是对，我也没有因着这个就是没有去舍己，然后没有去包容他。那反而我觉得他还比较包容我，对。所以其实婚姻状态是非常的不好，而且甚至也曾经想过，就是那真的是渐行渐远，然后又好像呢彼此之间也没有爱。其实老实讲，以前不明白什么叫真爱，对，那所以会一直觉得这样的婚姻很痛苦，那所以就觉得说，那是不是就可以离婚了呢？我曾经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既然这样吵成这样，还不如干脆分手算了啊。然后可是也会觉得说，可是那个时候另外也有个想法，那我分手了还就是离婚了，那孩子怎么办？也会心疼孩子，那另外也会觉得说，离婚好像必须，好像他要有外遇，又没有
应该有
什么理由，
正当的理由。
对对对，我觉得又没有什么理由，好像真的要来离这个婚，那可是不离又觉得那个婚姻是没有。是在一个蛮痛苦的情况之下。对。
那其实刚刚丽华说了，他又没有外遇，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离婚啊？那好像言下之意，很多人认为只要他有外遇，耶，我就可以离婚了，你知道吗？
我想那时候如果我先有外遇，其实有时候真的，我以前那个时候很想离婚的时候，我曾经真的觉得说，他为什么干脆外面有个外遇，我就可以正当的说，我们离了吧。
其实丽华，这个不是只有你的想法，我跟很多女人谈过，他们都说，我都问他说，那你认为你先有外遇？他说，我还真希望他有外遇，意思就是，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提出来啊，好像圣经也允许嘛。那你知道，在这里我真的要做一个澄清，各位亲爱的朋友，耶稣一再的说，起初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摩西许你们离婚是因为你们心硬。然后当然耶稣也说，休妻令娶的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但是倒过来，耶稣也绝对不是说只要他有淫乱你就应该离婚呢。我相信不然耶稣前面就不会这样，就不会这样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因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前面每一句每一句都是强调上帝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是不可以休妻的，是不可以离婚的。旧约圣经里面也说，神痛恨休妻的事，休妻的事是神所憎恶的，是上帝不喜悦的，不仅是不喜悦，他憎恨休妻的事。上帝是要我们做那个守约的人，上帝是要我们做那个当对方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为他多走一里路，当对方犯错了甚至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饶恕，然后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持守这个盟约，我们愿意等候他的回转，等候他的悔改。那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姐妹们 也包含一些弟兄，当他们愿意在对方背叛他们，他们仍然继续持守那个盟约，等候他们的配偶回来的时候，最后这个配偶就回头了。所以各位，如果他们放弃，那真的这个婚姻就没了。
是，
你知道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撕裂，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我要跟各位分享大概是两个月前，一个多月以前在我们家发生的一件事。那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回溯到四年多以前，有一个自己开花店的朋友，他送给我一个盆景。这个盆景呢，里面放了三株兰花，是由三株兰花所组成的。我不太会养花，所以这个朋友就跟我说，冯姐，很简单的，你不要浇太多水，然后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它就可以活得很好。那所以我就带回家来，我就按照他的指示这么做。可是呢，过了大概一个月以后啊，我就发现那个原来盛开的兰花就一朵一朵枯萎凋零，然后就掉下来了。哎呀，我就想糟了，那我就把它放到外面去，是不是让它多晒一点太阳？然后我就更勤快的浇水，可是都没有用哎。那个花啊，当然已经掉下来了，但是我想那个枝子不能让它枯干。但是我就发现那个枝子不仅枯干了，我用手一去折，里面是中空的，只剩下外面一层皮。那这个我就觉得死了，我这个兰花死了，而且不仅一株如此，三株都如此。我心里想，这么昂贵的兰花被我弄死了，可是怎么办呢？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就把它放到一边去。结果有一次在打扫屋子的时候，我看到这三株兰花，哎，各位，我们家很小，只有25坪啊，实在是没有地方放多余的垃圾，你知道，不用的东西，我认为它就是垃圾。哈，我说我要把这三株兰花扔了，我就拿了一个塑胶袋，把这三株哈丢到垃圾袋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在我的里面提醒我说，嘿，你确定你要扔吗？这个兰花很贵耶，你要不要先问问你的朋友你再扔。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好吧，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我却顺手把其中一株扔到垃圾袋里，我留下两株。我想，哎呀，不用那么多了，两个就好了，所以一个就把它扔了。扔了之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就他就跟我说，冯姐，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是那个枝子会干的，就把它剪掉，但你不要丢掉哦，你继续经过的时候浇一点点水就好了，隔年它会再开花的。我说真的吗？这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点可惜万惜，我怎么会把那个第三株给扔了哈？但是已经太迟了。好，没有想到真的隔年，其中一株，就是剩下的那两株，其中一颗呢就长出新的枝，然后那一年它就开了18朵花耶。哇哦，真是从此这一株就年年花朵盛开。可是另外一株呢，我每一年就盼着它要不要长新枝啊，要不要开花，诶，它都不动，它都没有动静，也不动声色哈。我说这样一直4年，可是这次我聪明了，我没有把它扔掉，因为我发现兰花是长气根的，它的气根一直有在冒新芽哦，只是都不会长枝子，都不会开花，可是我知道它没有死。Yeah, it's not totally dead, 不是完全死亡，它的生命没有结束，只是它确实不开花，不好看。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其实就像很多婚姻哈，你觉得他也没外遇，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嫌弃他，可是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味道呢，他没有花朵让我可以去欣赏去享受的。好，那我要说的是，一个半月以前，突然有一天，我在我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这第二株兰花冒出了新枝，等我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有我的小拇指那么长了，已经几公分了。我欣喜若狂，各位你知道吗，我看到它的顶端有一个小花苞啊，它活了啊。当我发现这株兰花真的今年要开花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激动，我发现上帝透过这一件小事在向我启示人生伟大的真理，就是一个东西只要你不丢掉它，只要你不放弃，只要它还有一点点的生命力， 它是可以起死回生的。我有一个冲动，就是我要奔向走告我所有的朋友，他们在婚姻里面挣扎的，我要告诉他们说你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他可以死里复活，其实他没有真的死。那你知道吗，只要你不放弃，你就是那个根部的生命啊。你说我怎么知道他没有真的死，因为你还没有放弃，他就没有真的死。那你知道这三株兰花里面那个真正死的就是我扔掉的那株，它已经在木栅的垃圾掩埋场里面几公尺底下了，它真的不可能存活的。为什么？因为我放弃了。
是，
各位朋友，你的婚姻也是一样，只要你不放弃，它就没有死。因为婚姻是两个人所组成的，只要其中一个不放弃，它就没有死。虽然它没有开花，没有结果，可是没有关系，只要你不放弃，他就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那你说我干嘛要这样的机会，我再去找一个，我放弃这个我再去找一个会不会更好？我不认为耶。丽华你也不认为？
是，
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冯姐刚刚讲这个例子讲得非常好。对，因为我觉得那个非常生动。对啊，如果那一株已经被丢掉了，就好像我们真的是在婚姻当中看不到希望，他就觉得那就不如把它扔了吧，就像那个兰花一样把它扔了。可是扔了以后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
对。
可是如果我们不扔它，那我们仍然把它留住，然后呢我们做对的事情。
对，所谓做对的事就是你还是定期浇水啊，你把它放在有一点阳光但不要阳光太大的地方。
对，那继续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就像冯姐经验到它又开花了。
对，
像我之前的婚姻也是这样，如果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啊，那就算了吧，既这个婚姻又没有什么希望，
食之无味。
对，食之无味，那就干脆弃了吧。那弃了以后就真的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那可是呢，我应该是回到原来的问题症结上面。对，原来问题，婚姻有问题，不是啊这个先生的问题，原来我自己也有问题。我不肯舍己，我不肯啊自己多为他多走一里路。
是，
对，我不愿意敬重顺服他，那我当然经验不到那婚姻当中的美好。那所以当我愿意做对的事情，那个兰花又复活了。
对，
所以我就经验到我的婚姻又比之前结婚之前还要更美好。
对啊，你今年情人节你现在还送礼物耶。还很贵耶。
是啊是啊，谢谢我的先生。
对呀，送你一条项链，然后他怎么跟女儿说的？
对啊，因为他送了那条项链之后，他回来还不敢拿出来给我看，他想给我一个惊喜。对，他就一直问他的女儿说，你们看你们看，妈妈会不会喜欢，她会不会更爱我一点。
对，是啊，好甜蜜哦。
是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真的就像那个兰花一样起死回生。然后我们的婚姻的关系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甜蜜。
对，所以各位，你就是继续去浇灌，你都不要放弃，它能够以后开花结果的几率，如果没有100%，我说99%吧，如果没有开18朵花，至少一两朵也可以。我告诉你，那个兰花现在很明显的花苞啊，要开的有三个，已经很大了，我看马上就要开了。然后呢还有新的，你看到那个又会分出新的那个苗，那个枝啊，那个我不知道那叫什么。我觉得它今年绝对不止这三朵花，它会继续冒出新的花苞。所以当我们不放弃的时候，我们就是给这个婚姻再次的机会。那有的人会说，我觉得下一个会更好。各位，我接触过一些第二次婚姻的人，我就很快的说，有一个姐妹，她坚持要跟丈夫离婚，因为她看不起她的先生，说她先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她就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很短的时间内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也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那个男人就是很有成就啊，收入很好，各方面都比她第一个丈夫的条件好很多。可是结婚才三个月，这个第二次的婚姻的这两个人就决定说，哎，我们再离一次婚，然后各自回到原配那里去好不好？痛苦到比第一个婚姻痛苦太多了。因为这个姐妹她发现这第二个先生呢也有一个小孩，那她自己有一个小孩，所以这两个小孩就要生活在一起。 先生的小孩要学才艺，那当然爸爸出钱。那姐妹的小孩要学才艺，这个爸爸就不出钱，新爸爸就不出钱了。他说你女儿要学才艺啊，找他自己的爸爸去付钱吧。然后这个姐妹也发现，这个先生给前妻的赡养费比给他的每个月的生活费还要高，他就觉得好不平衡哦。所以最后这一对新的夫妻为了钱，为了小孩，他们之间的争吵，他们之间的冲突远比第一个婚姻还要多。所以这是很复杂的事。所以我们发现第二个婚姻因为有前面的一些伤害啊，然后两个受伤的人再进入一个新的关系里面，往往会让这个关系更不容易，更复杂。那我们仍然要学那个功课，就是舍己，放下自己，温柔谦卑，学习饶恕，学习为对方走一里路。所以你在第一个婚姻里面没有学会的，你在第二个婚姻里面还是要学。当然如果你今天已经在第二个婚姻里面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认定这个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你也不要再想离婚，再去回到以前，那个都不对了哈。但如果你今天在婚姻里面，你就来面对，来解决问题。那如果你已经离婚，而你没有再婚，对方也没有再婚，那就回去和好，愿意谦卑的道歉，来遵行神的旨意。我相信你会惊艳到上帝的帮助。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丽华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一起讨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